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现在是8月3号星期一， 这里呢是FM96.1的湾区早班车， 我是主持人慧敏，旁边我的搭档不见了。今天是这个音乐特别欢快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导播室里面也相对来说比较空旷一点。对，现在我旁边是其实是我对面啊，应该是老易啊，老易在。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易，然后我们先介绍哈，今天我们的DJ是小野。小野，对。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实习DJ小野。刚才我受到了来自老易的质疑，他问我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要挑牛仔很忙这首歌，就是特别的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近中共也挺忙的，就是出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政策。第二个呢，我是很喜欢这首歌，希望呢 大家在这个特别让人难过的周一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一般周一确实都是有一点综合症在里面的。对，前段时间我去修车，然后那天正好是周一，然后那个修车的小哥一看到我这个 case， 然后走到我的车边上，就是哦，so sad，today is Monday。不管什么时候啊，就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有这个感觉哈。<笑>
那个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话题是想跟大家仔细聊一聊。等一下，我能先问一下我们这个
Steven
哦，我就想避开这个，不想这个。正好你是图个清静哈，其实也跟我们听众们说一下，
那个 Steven 和 Echo 前后脚进入到年假阶段啊，就是他们分别要去度自己的年假啦。对对，然后现在，
但是我们好像明天有一个新的小伙伴。对，明天呢会有一个很温柔的小姑娘，然后也是经常会关注一些新闻啊、社会热点啊这样的。我说我们一起来聊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应该还可以。是，对，应该是我们导播室的颜值担当，是不是？哦，颜值担当原来不一直是
Steven
吗？那不一样，现在提高了一个level。哦，对。
那听众朋友可以期待一下明天啊，但今天呢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你刚刚要问的就是 Steven 的问题是吗？对对对，我就
Steven， 因为我在这边做广播其实关心的也是 Steven
嘛。啊，是是是，你们曾经官宣过，我知道。好，那我来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什么话题呢？ 我们上周五做完之后啊，就挺巧的啊，就刚做完，然后在7月31号的时候，中共那边就中国的那个国务院，它公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就是出国或者是进中国这个管理的规定。对，出入境管理的规定。那这个规定呢，是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的。 是在9月15号正式实行，就现在虽然还有不到2个月啊，40几天对吧？这但这条新闻一出来之后，哇，整个周末你看在讨论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当天出来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了。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跟每一个想要出国或者想要回国的人都有关系啊，特别是我们海外华人这两边的。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都一起聊聊哈，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个规定呢，它全名叫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国令自国令第841号文件。对对对。然后实际上它是2026年6月29号的时候就国务院通过第90次常务会议就通过了，然后7月22号的时候由李强签署，7月31号的时候就公布。 公布呢，它具体的实施日期呢是从2026年9月15日开始实行。你很官方的把我前面说的话又给说了一遍。对对，我觉得这些信息呢大家是需要了解，跟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有关。嗯，然后呢，它具体呢全文一共19条。嗯，行政法规呢它是这样的，它没有通过人大立法，它是非人大立法，也就是说它还不是一个就正规的行，就是那个法律，它属于行政法规。嗯，然后配套呢，就那个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同步就发布了那个答记者问，那应该就是这三个部门具体来执行这个就是规定吧。
对，
然后公布了之后， 一夜之间在中国炸翻了天。
嗯，对，他主要是大家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到那你说十九条哈，里面其实我看了一下，它有几个方向。用一句话说呢，就以前我们经常会听到说那个边控，对吧？就是出入境管制啊什么的，它现在呢是让它给制度化了。就有很多的事情它的控制权力加大了，它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就是它这个提醒，它这种就是说官方的提醒啊，它把它做成了一种系统化的健全的这种系统化的提醒，一旦有什么安全风险啊或者需要防范的，它会外交部包括文旅部包括就是移民局的一些办证啊或者边检的时候都会主动去提醒这个公民，这是第一个方向，让他们就加强了这种提醒的东西。第二个呢是他要求的就是说你出入境啊，这个不是以前有申请嘛，对吧？这个申请的话你现在必须要提供所有真实合法的这些材料，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出入境的时候我们会去找一些中介让他给做一些资料啊，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哈。但是现在呢很明显你再这么去做的话，你可能面临的这个核查以及你核查出来之后一旦有问题你要承担的责任就很多了，这是一个。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他要完善这个整个出境的限制措施，就是整个的这个限制措施包括就是说你有没有欺骗的这种证件啊，以前有没有这种非法出入境的这种行政拘留啊，还有呢就是关于境外的一些调查，再有呢就是什么有没有违反一些出口管制啊或者什么，反正所有加了很多这种技术的进出口的一些东西啊，他就是要去按照这个去做一个非常完善的这种限制性的一些条件在里面。再一个呢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规范中介了。
对，
你知道就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就是找中介。
对，
你没有，因为你不太熟嘛。
对不懂嘛。
你只有去找中介，中介就会告诉你你准备这个准备那个，而且很多人出国的时候可能英文也没有那么好，他也不可能自己去看那么多的文件，就通过中介告诉他去准备哪个准备哪个，那他可能就是跟着中介的这个流程去办就行了。而且中介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还会再给你介绍，你比如说你去签证的时候要有一些什么辅导啊之类的，他还会再给你介绍他的下一家，就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产业了，就已经比较，我觉得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在那个地方了。但是现在呢，他就是要规范这种中介的服务，要求是不得违规办证。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四点一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咵扣了一个铁，感觉铁碗一样的。
对。
可是中介他为什么要限制呢？中介我觉得挺好的呀。因为就像你说的，我出国的时候也是找中介，因为你首先你语言不通，你怎么办理那个签证呢？
对啊，
对吧？
那你是觉得挺好，是因为从普通人这边，我们有了中介会很快出来。但是呢，对于国家管制来讲的话，他会觉得那我的口子不就是从你这个地方就松掉了吗？对吧？他一定是会把这个管起来的。
啊，我觉得真的中共真的是挺忙的。你说他这样
点题了，扣题了，
不是在限制那个。限制人身自由嘛，什么都管。怎么样，我这首歌挑的合适吧，老爷？
合适
吧。不要质疑 DJ 以后。
没有质疑过，就是只是想知道
一
个理由。
言辞。
Okay、然后这一个规定发出来之后，我就说李承鹏哈，我就看到李承鹏、大眼哥、最近李承鹏也开了一个听说是移居了日本、然后开了一个 YouTube， 那我节目都有看。确实讲的挺生动
的
哈，然后他就发了一个 X， 然后就说新的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就是边控扩大化、合法化、常态化，
对，
都打引号的啊，这三个字都打引号的，可以直接把你在海关扣下，不告知理由，可以不准你出国，理由是你危害国家安全，
对，
可以不准你办理出国手续，而且条款里有。骗取护照这种荒诞理由，办理护照是基本权利，怎么成了骗取？这两个月先是限制资金外流，然后限制技术外流，然后追海外收入税，现在肉身也限制了，出不去的基本都出不去了，无论是钱还是人，闷在国内，耳畔响起一声响彻天空的呵斥，交枪不杀。
他真的文字上挺有创意的啊，
所以看到这个之后就
肉身自由说的特别好、
对，就是你 走不了了。
对，你如果说是按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讲，你说我去限这个出入境，我管制，我把它完善，对吧？其实它的那个发出来的新闻稿啊，它的就是央媒这边发出来新闻稿都是这样的，完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制度，然后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加紧严谨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好像很正面。但是呢，所有就是了解中共的人都会觉得他这就是又打着一个合法化的这个外衣，然后准备去控制人、控制钱以及控制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所有的技术上的东西啊。其实刚刚讲到那个大眼哥讲说，先是限制资金外流，你们知道就是这个事情可不是今年发生的，应该是去年开始，就往外转钱，或者是你要提前不能超过多少额度。对吧？五万美金吧，一个人一年就五万美金的这个外汇，
对，
你要超过的话，可能是没有，也不是，还是要再继续上去申报。
没有，就肯定是没有，
肯定没有，对吧？就五万的这个外汇，然后在国内取钱是什么呢？就是我前两天看到啊，有一个人他说他要去取15万块钱，不给，就是说他要提醒你说你要防止被诈骗，你要告诉我你这个钱是干嘛用的。那人说，我这个钱就我自己家里有事儿，我要用。然后他就说，这个抱歉先生，这个钱不能给你，因为你没有理由。
说你不是说当时在视频我也看到，说你要具体提供你要做什么用。
对。
然后那哥们说，这到底是我的钱还是你的钱？他说，先生，这是我们要有一个规定，这是保障您的安全。然后那哥们说，我家里要用这个钱。他说，那你能不能出一个证明，告诉我你具体要用什么？
对。
然后那哥们到最后没办法，说这样，我现在就是要把钱取出来，然后存到对面银行去。
是，就我要取了放对面，就特别，就感觉现在那个就普通人哈，就对这个资金管制这个事情已经吐槽的很多了啊。
对，
这是刚刚说那个另外一个技术外流，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就是 AI 团队。就 Manners 那个他是做了一个 AI 科技公司，后来那几个人不是在新加坡做的嘛，然后加入到了好像是 Meta 是买了他们的，
对，
是 Meta 对吧？
Meta, 对，
买了他们的这个那个可能技术，也不知道要合并嘛，然后是花了那些钱20亿我记得，然后结果呢，这三个人被招回去说开会，
然后就出不来了，对，
就把他给关住了，然后出不来之后，而且要求他就说这钱根本就不应该，就意思是说你必须得交回给中国，就这个意思啊，你就不能往外去走。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说技术啊、资金这种控制是很多的。追缴海外收入的话，税收哈，就是前两天说的那个，就是关于那个离岸信托的这一些，包括一些海外有中国生意的这些海外的人，你都要去交这个20%的收入税。
对，
这个也是前两天我们有讲过哈。现在真的就是肉身也要被限制
啊，真的好可怕。还好我之前特别有先见之明，一直在催我爸爸说，你赶快去把护照办了。我爸说，这个去一趟什么出入境管理局，不是很快就办到手吗？然后我说，你不知道他后面会有什么政策，你趁着政策好能办下来，赶紧办。
对，
要不然到时候你想 run 的时候，你都 run 不了。你没有护照，你哪都 run 不了。
是这样的。
对，
我们要不进一段音乐，
对，
回来跟大家讲讲细节。就网上现在都炸了锅了。
是的。
好，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一首郑中基的《有种》，这是一首粤语的特别励志的歌。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国人同胞能够很好的站起来，然后呢，能够勇于面对这些不公平啊。好，
站起来，
请大家欣赏这首歌。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刚刚老易说就是有具体的案例哈，就是现在是因为有一个什么，
现在第一起案例已经出来了，就是在这个规定出台之后，立马就有一个网友哈，他在线去申请延长自己的护照，然后系统上就显示，就系统上面已经显示，您是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请携带所有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函，前往户籍或者登记备案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现场申办。
哇哦， 这个压力很大呀，感觉。
对。然后他们公司出具的函，他就去要了一份，然后有个文件导览说，关于同意某某某申请出境，就是某某某就是空在那边空格哈，你需要去填的、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函，就是空格，就是可以就横杠空格，你需要去填的叫出境管理部门、某某同志身份证号码是多少，然后什么单位的，然后什么职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我单位同意该人申办。下面选项：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
嗯，
就这么一个。然后备注中间说，被登记备案国家工作人员申请出入境函必须提交此函。第二条，登记备案单位需在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类型前打勾，并划掉不同意的证件。然后本函开具。什么时候有效呢？三个月内有效。
一般是三个
月。对，所以你就看哈，现在这个网上其实网友很多时候他在意的第一个就在意的是什么呢，说那接下来异议人士，对政治的异议人士、或者对社会的异议人士，公务员、军人、企业家、 AI 和芯片专家有关的都会反，就是大家都说都出不来了。
对，肯定是管控住了。
对，
就是
因为现在呢是这样的，在境就是如果他认定说你有可能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人，回国之后，如果你即使在海外，你只要回国，就会有在住所地省级政府就可能决定6个月和3年内不得出境。大家想想哈，他现在会去查你的所有的通讯纪要，要去查你的所有要提交这些文件，而且你在海外必须要知道跟谁住在一起，跟谁一起联系，他当一个省级政府就可以决定你这个，然后涉及出口管制、技术转移和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的人员。然后有没有觉得刚才我说了三个部门，公安、商务部，还有就是出入境管理局。
对，
商务部为什么进来？
对啊，它主要是跟技术上的有关的，
跟技术有关。
对啊，
然后跟你这个，因为原来很大的一块，你去办签证的时候，它会是有一个商务往来，这方面其实也会限制。
还有，我觉得商务部包括各个方面，其实现在他们最多防范的，你有没有觉得可能是想要就是带资出逃的一些人？
带资或者带技术。
就觉得这种可能是他们重点想要去卡住的。
对，
就普通老百姓，你就说你一个小虾米，然后也没有都是多少东西了，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对，
对吧？
很多人都说，像这种规定出台之后，那谁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什么人可以出境，什么人可以不出境？
他现在是没有标准，
没有，
完全没有，
那就变成一个灰色的
对
地带。其实你出了那么多地带，会不会更乱一些？所以现在就说自从有了这个规定，就有这个规定之后，接下来就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哈，而且大概率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果这个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可能涉及到刑事侦查的部分，他可以不告诉你，然后你还可以在国内继续上班，继续买票，就是走来走去哈，你还可以继续收拾行李，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到机场。然后到机场之后，当你把那个出入境的那个护照递到边检部门的时候，
他才会告诉你
，OK， 你走不了。
对。
所以你所有的东西都会在国内有一个清晰的那个行为哈。
对，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我身边是有两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其中有一个他是属于在国内有标记的一个人。
对。
他呢是拿着护照，他申请签证啊什么，那个时候都是正常的，护照。到了出入境的时候，他这一扫描就知道，因为你有记录嘛，他就把他那个护照给他剪掉了，然后就说3年之内不能办护照，他是就没有办法出来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没有记录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海外的亲戚，他有亲戚在海外，然后到所有都很正常，他的生活轨迹啊各个方面都很正常，这个人呢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县城的一个人，到了这个出入境的时候也是把他给卡掉了，就是因为他查了他的背景，他知道他有个亲戚在海外，
对，
然后在海外这个亲戚呢，相对来说就是有点抛头露面的这种吧，就是、
哦、
所以呢
就意见人士，
差不多，就是
公众人物，
对，有公开去说过这个中共的这个事情、
哦，
然后他就被卡在里面了。
所以这次呢，其实大家都说这个，出入境管理规定之后呢，其实大家要共同关注的是一共四条，第四条、
嗯、
第六条、第十条、第十八条。
第四条。
第四条是因为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规定，可能危害产业与技术安全的，商务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决定相关人士不得出境。
嗯，
这是第四条。第六条，涉及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的，不准出境的决定可以不向当事人说明事由、理由与依据。
哇，
你看啊，就是这个，我连理由都不需要给你，
这个太霸道了吧？
对。第十条，中介机构不得为公职人员、军队人员等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居留资格等手续，发现应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
嗯、
第十八条，不准出境的决定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公安机关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即可实行，不需要更高层级的机关介入。县级就可以决定你出不了境，
这个真的就是
真的很可怕。
那个制度的那个，他们说那个合法化、那个制度化，真的让你感觉好像有点恐怖的状态了。就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像我们以前想啊，那可能到了边境我出不去啊，或什么之类，不是，它是各个阶层、各级的这个权力都在扩大。
对，
嗯，而且是不透明的扩大，你这个就挺恐怖的。
对，其实。一个新闻出来，正的看反的看，你就发现现在中国是这种内压哈，它不是说你越高的人，比如说刚才说技术大拿，
嗯
啊，高级政府官员，不是，现在光一个县里面就已经有出台这样规定，说明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问题，才会把权力下放到县一级哈。
嗯，
然后网友就在中间评论说，中国朝向闭关锁国又向前迈出了一个重要的一大步。也为热爱中国的人感到高兴，因为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与伟大的祖国紧紧拥抱在一起，甚至永不分离。
这个网友也是挺损的。
对，特别损哈。其实我们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在海外的、
嗯、
你确实要详细的去看一下这个管理规定。
对，
如果你在你回国之后，就真的很有可能
出不来，
出不来。
嗯，这个有网友就是给建议哈，就是说海外的华人啊，就建议是在9月15号这个东西实施之后，然后看一看情形之后，你再想你要不要再回去。
对，
嗯，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情形，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9月15号之前能跑的赶紧溜。
现在基本上说是9月15号开始执行，
对，
其实
基本上是不太
某种情况上来说就是。
嗯，
当下就已经开始执行。
对，我觉得刚刚你说有一点应该是挺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看是这个规则出台了，对吧？它不是说我先制定规则，然后我去再去做这个事情。它是因为有些事情一边做就一边出现，他发现这个事情必须得去管控了，
对，
他才开始的。
对，
而且他这个管控也不是说短时间，就这一个月我就把它给想起来的。你刚刚讲的就是从2026年开始，不，2026年应该就是从。已经就是
2026年的6月29号，
对对对，六月已经开始了，
常委会就已经通过了。
对，这个讨论其实在我刚刚还看到一个是啥呢，在2026年大概3月份左右的时候，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小伙，他就说他去那个办那个签证已经办了，他是更新那个护照，然后呢他就填了一个去向的那个国家，就想要说理由是我要去日本。结果他说他就收到了警察，然后街道办，还有反正社区人这些人吧，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不能去日本，日本多危险，就是这种警告型的。就那个时候只是这样一个情况，你如果说再拿到9月份之后呢，那就直接可能就给你卡掉了，对吧？你就不能去。
对，
嗯。
还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中国它的管理机构啊通常会做的。你如果这个是一个国家规定，那其实还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越往上一层走的时候，它有可能还不那么严，然后到省一级，到市一级，现在到县一级，
嗯，
那这个你知道中国就是这样的哈，每一级政府往下沉的时候，他都会管理中间都会延伸出来很多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小规定，
是
就是你越大的政府可能是这个可行和不可行的时候有可能是可行的，
对，
越往小的那个权限管控的是可行和不可行都是不可行的，
是，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这次连商务部这种边缘角色都可以直接决定是否可以禁止你出境的时候，迟早这个权力会下放到各个街道办事处，
我觉得真的是，
如果下放到各个街道办事处，那出国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
没有了，对，真的，如果要是这样发展的话，那就是，
对，所以大家都说这次新的这个出境入境管理办法呢，它是管理规定哈，他说就也能看到中国的门正在慢慢关上，因为今天提高一点门槛，明天增加一点限制，后天也许连选择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如果你也向往自由，请不要总觉得还有明天，能走的时候就别等到走不了的时候。希望所有认识清醒的朋友能够早日离开。
哇，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亲戚就有问过，他应该是在去年一月份就问过，就说哎呀，我意思是要不要出来啊什么，那时候我还在想你等等看吧，这个感觉得让他赶紧往外走。
所以从这个管理规定中，你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哈，新闻发布会中间三大公安、商务和出入境管理局哈，他们三方共同在召开新闻发布会都传递出来一个明显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
对，为了国家安全，
为了国家安全，为了老百姓在国外不受骗，老百姓经济不受损失，
是，
但实际上呢，
对，大家都其实我觉得还是能够知道的，就并不是说那样，也就是大家担心的就是其实他是为了管控他的资金啊、技术也好或者什么他的权利上的这些东西以及危害他权利的所有的事情，
对，
所以呢他是限制了个人的自由，这是。
还有一个呢，我是觉得原来其实大家了解国内公务员体制的都知道，国内的公务员体制他是没有护照的呀，
国内公务员他是有护照，他是没
收的，要上全部就包括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不需要商家单位的，
对对对。
那现在又出来这个规定，是不是最近很多人都已经想尽办法去办点找关系，再办护照，然后再出来，然后办了身份，有没有这种可能哈？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他们就没有，你为什么还要这次把这个拎成重点出来，又管控一下子？
他对你要是说公务员这个体系的话，他肯定是。就是他要上交护照，但是不是说了吗，有什么骗取护照有什么的，我估计如果要想往外走的话，其实国内办假证办什么还是挺多的，
对
对，他有可能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可能弄到了
护照，或者走走关系又办一本，
对，这是很有可能的。
哎，就是挺不明白的哈，我们说这么多还是挺不明白的，然后我们要不要
来小野来点音乐让我们放松。
好的，来一首那就这样吧，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现在结合你们的话题我觉得有点好笑，有点摆烂的感觉。那就这样吧，再爱就曲终人散了。好，下面请观众朋友们收听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其实我很想说一说，就是跟美国这个对比哈，以及历史上的一些关于这个移民的。但在这之前的话，还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今天还是有福利要送给大家的啊。猜一猜这次是什么？
我猜你应该会说红海参，因为内心的创伤需要红海参来愈合。是不是？
是，你这句广告词简直太绝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国人的心都需要红海参再给他再长一颗出来，因为伤透了。
是。
行，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红海参呢，它是含有这个海洋的，就是是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是那里的海女亲自下水去捕捞的这个红海参为原材料来制作的啊。它本身呢含有这个海洋胶原的这些营养，包括软骨素类的一些成分，都是能够去帮助你软组织，包括就是重生啊、修复的这样的一些功效。那它现在加上这个酶解的这个工艺之后呢，身体是比较容易吸收的，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我是经常会去吃的， 就我现在每天都会吃一个。
我也是。
对你，
我就上次是这样的，我去，因为我这次我那个拔牙种牙，其实是一个还比较大的手术，
嗯、
因为我的鼻窦特别那边骨头特别薄，所以就做了一个叫、
嗯、
鼻窦提升术的一个手术。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呢，就是脸肿的，牙齿肿的，然后包括里面牙齿牙龈里面的缝针都特别多。
对，
然后是新田就说，哎呀，你这么大手术你得吃黄野生。
嗯，
然后哎，我就买了几盒，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早晚吃。吃我是怎么吃呢？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那个我们观众反馈哈，就是比如说我皮肤不好啊，或者经常长一些痘啊，或者经常有些破皮的时候，有些观众就比较神奇，他就把那个红外线涂在伤口表面。我就看到这么一个客户案例哈，
嗯，
我每次吃红外线的时候，我就把它含在嘴里，
哦，
就先含在我的伤口的那个地方，
嗯，
含完之后呢，到最后，哎，你知道它那个蓝莓味还挺好吃的，
对，
然后我就把它再咽下去，
哦。
然后一般我空腹的时候吃，早晚各一支。
哦，
就那段时间哈，我现在就一天一支，但那段时间就是因为伤口需要愈合的时候一天两支。结果我这次去医院去拆线，
嗯，
去诊所拆线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哇，你这个恢复的太快了，
嗯，
说已经所有的牙龈组织什么的已经全部都愈合上了。然后我在那跟医生我说我有秘密武器我有秘密武器。
你其实你可以跟诊所的医生说一下，下一次可以让他给
他的，对，我这次准备去
医患说一下，
对，因为过两个月之后我还有一边的那个牙需要去弄一下，我再去跟他说一下，
嗯，
就是这个呢其实挺好的一个东西。我原来其实对于这些保健品什么的我知道很，因为我平时工作我会接受到很多的观众反馈，
嗯，
我会觉得你挺有用的，但是我们都年轻犯不着吃这个，就这次这一下我就觉得真的是，因为像我们家有亲戚就经常膝盖疼，
嗯，
就像刚才你说的软骨质什么的，
嗯，
所以吃完之后也是我看到案例之后给他们就买回去，那么吃完就好了，
是吧？
对
对，这个其实我们收到的案例还是很多的。刚刚老易说的那个就是吃完之后，其实我当时在看到红海生生，我就感觉，哎呀，这个产品真的还挺好，它是恢复软组织。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以前的时候，那个因为虽然没有说强烈锻炼啊，但是是做过那个锻炼的，但有的时候手腕啊各个方面就有一些那个难受。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其实对于年轻人喜欢健身的呀，包括就是说有这种运动项目的啊，包括就是说你是体育生或者是舞蹈生的这种，都是可以去每天可能吃一支帮你去保养身体的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你想想，就是黄远山开订阅制到现在，
嗯，
已经好像是几千，听他们说几千会员了，就每个月都在吃，然后他们在过程中就是一直都有新的反馈过来，我们就有些时候像推荐给大家的时候，其实说的这些案例哈，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或者我们就洗耳恭听听过来的，
嗯，听到。
然后有些那个观众就给我们就是写邮件，
嗯，
然后打电话去说这些案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整理的，我觉得都对大家可能是有一些参考作用哈。
对，是的，虽然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毕竟是保健品，就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确实是我们收到了很多很有效的这样一些案例哈。
是，而且我听说那个济州岛的红海参是比我们见到的普通的黑海参要好的，它是
而且好的很多，
对，它是好像是现在是最好的
红海参，活性成分更高，
对，
是的
。
那这么好的产品呢，说如果您也感兴趣您也想买的话，就可以发短信到961961这个短号码，然后发红海参三个字，就会收到我们的优惠购买链接啊。现在这个优惠是85折优惠，就是只要从那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就是85折优惠。另外呢，如果您试过之后觉得还不错，就也想订阅的话，它现在订阅制是这样，你订阅制就是意思你每个月都会自动会收到这个产品嘛，它会比原来的85折的基础上再优惠3%到5%哈，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我觉得长期养生的一个产品啊，挺好的，而且口感是真的挺不错，就是完全没有这个腥味啊，包括你不想吃啊这种感觉是完全没有的，它就是像一个果冻一样的，一天一支，特别好用。嗯
，OK， 那还是请慧明来跟我们讲讲，
对，
那个程序叫什么？以古论今。
以古论今，我从今论古。
啊、哦，行，来吧。
行，开我就想说一下啥呢？其实中国这个就是我们说出国哈，在我小的时候会觉得一个人出国好像就很厉害。你有没有这种？就小的时候说，哎，哪个人是出国的，或怎么就感觉很厉害？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限制这个护照的，他都不能说你因私出国呀、啊，这样的一些是没有的。我就刚刚就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在那个毛泽东执政的这那个27年的时候，他就是长期严格去管控这个出入境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因私出国的护照，全国你知道累计是有多少？
嗯，
就27万人。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也就是说27年哈，27万人，平均一年才1万人，
一年1万，
啊、嗯，但那个时候的人口可是好几亿哦，虽然没有现在十几亿，但是都是应该是4亿或者是4-5、4-5-6亿吧，应该是大概，
觉得差的有点多，
我觉得4亿应该是4万万嘛，那他自己说是4万万人、嗯，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就是4亿左右的往上走的一个人口啊，平均一年只有1万人，
对，
所以说4-5-6亿，
4-5-6亿，对，这也是个
台阶儿，台阶儿，
也是一个四经拨千两的一个典故，对，
好了，那个。所以呢，就是说，其实中共一直就是说有这种管控护照的这么一种历史上的做法哈。那后来在1979年和1985年这7年期间呢，是因为就是文革结束之后，不是迎来了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嘛？那他就批了很多这种因私出国的。你想那个时候，你还记得有一些演员，
嗯，
当时都很有名，对吧？突然知道自己可能出国，可以出国之后，就放下了国内的很可能很重要的一些演艺的事业，然后直接就跑走了。
对，
那是一波出国潮，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大概是1979年到85年这7年期间呢，就是一下子就是翻倍。不只是翻倍式的成长，然后就出来，再往后可能就是这种因私出国的这种护照啊，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哈，就管制的会少一些，就感觉就中国的这个情况，你发展开放，然后现在又在往回收，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又要走回这个毛泽东时代这种完全闭关的这种情况，这是大家一个就是说，哎，就觉得有这个历史存在过，所以会不会再走回这个历史里去哈？可能我们也是每个人都要关注一下哈。再一个呢，就是还是刚刚我们提醒啊，就我们湾区也好，或者是海外有亲人在的，一定要去联系自己的律师，要去问清楚到底这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对你的危害有多少，然后你再决定你是回国还是不回国，或者你有什么事情，你有商务的事情，那你也要去看一看有没有风险上的问题哈，这些真的是很重要。对，
所以从现在大家都有两个质疑哈，第一个呢，是不是这个有违宪了？然后我呢是觉得违不违宪呢，中国的宪法
也
就这么回事儿，
对对对，
对，就是知道就行。第二个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哈，中共限制国民自由出境和移民的政策，完全违背了当年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的前提和承诺。
嗯、对，
根据杰克逊什么瓦尼克修正案哈，
嗯，
美国总统不得向实施限制公民自由移民的国家授予最惠国待遇，
嗯，
也不得同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中共以提醒和劝阻规避禁止出境哈，
嗯，
这个是既要又要，然后有一个词哈，但不知道能不能在大清早在节目中说，但是网友说的哈，不是我说的，网友说的，真不要脸。
哦，这么个词儿，我觉得还行。
对，
可以说，这个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瓦尼克修正案啊，它是1974年的时候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它当时的起因是什么呢？是苏联这个集权国家限制犹太人移民，所以呢，当时呢就有美国的两位那个议员呢就说，如果你不让你的人民自由离开的话，你就别想再拿到美国的最优惠待遇，所以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法案，所以就把贸易和自由就放在一起了。这也是后来就是那个美国去跟中国合作，就是那个尼克松访华之后也是，就我拿我美国给你的这些优惠条件、优惠待遇，包括 WTO 让你进来，就想要去换你的人权自由， 你对人的这、嗯、对人民的这种自由做这种民主上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他想拿这种贸易去跟你的那个就是人权自由去挂钩的，但是结果走下来这么多年之后，你二十多年下来之后，他发现根本就没有戏了，你知道吗？所以说美国这边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些目前的中美关系也是很紧张的哈。就刚刚就是讲到这个，而且我还觉得是啥呢，就美国人哈，我就再查了一下，我说美国人有这种出境限制吗？
哎，其实这是我刚才就是从节目一开始特别想跟你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嗯、就是一个美国人他生来就在这种自由的国度，他能不能理解就是中国政府关于你能不能出境的这种限制。其实我特别想采访一个美国人，对，就是他能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我们湾区的听众肯定是有子女是从小在到大就在美国生长，可以帮我们问问哈，就是他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美国的这个出境就是美国人应该是完全是出境自由，但是呢他是有一些限制的。但是美国这个人的出境自由，其实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宪法权利，它不是政府的审批，也不是政府权利，它是完全是你人的权利，是宪法赋予你的人身自由权利。
还有我觉得美国一般都是劝阻为主，
对，
就我劝你不要去，比如说我劝你不要去就是朝鲜，
嗯
啊、我像最近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哈也劝阻说美国人尽量这段时间不要来中国，
对，
他都是劝，但你要来你就来了，
嗯，
但是中国呢这次也引用了同样的词叫劝阻。
哦，他应该就不是劝阻，
对，劝阻，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劝阻啊对于中国来说边界过于模糊了。那在美国我劝了你劝了我可以不听的，对吧？
对
对，然后我还能出得去。
对，在中国你劝了我不听
你就不行，
你就留下来
我就不行，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他这次在那个过程中呢变成连坐制。
嗯，
什么叫这个规定叫连坐制，就是你家有亲人，你家有朋友，你的社交媒体上面经常沟通的人一旦有过危害国家安全什么或者利益的这种行为，我就可能会，不是可能哈，我觉得他说是可能，但是实际上就是
可以
我不让你出境。然后第三个呢，他的检查范围也未免太大了，然后他说这次从那个管理规定的第三条，他是允许需要提供电子数据的一切途径，包括你的手机、电脑、社交账号等等等，都要落入到核查范围。那这个跟刚才我们讲的连坐制是不是又配套在一起？所以这一系列呢，就给大家太多太多猜想的空间，
太不透明了，就
形成了很多很多的争议点。
对，我觉得可能美国这边会被骗的，就是因为他用的词儿，你要翻译过来可能跟美国法律用的词儿也是一样的，他就会觉得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概念他会做到什么程度，他就不会觉得是个多么严重的事情。但实际上对于中国人就知道，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嘛，对吧？你的词儿是这么写的，但是我们知道词儿背后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这
个
就很恐怖。
他这次让中介机构一定要纳入到备案与承担举报
对
这个义务的，这个很恶心，你知道吗？等于我去找一个中介去办一个，我要给他提供资料，中介就咔呲就把我的东西举报上去，我还不知道。
嗯，
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我只能等最后我拿着护照去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出不了境。
你真的是毫无隐私可言。
对，等于说这里面中介有可能也把钱挣了，因为他帮我去签证啊什么的，他把钱也挣了，但是我只有到最后一刻，我到了边控的时候，我才知道 ，OK， 我出不去了。
这个是最阴的，我觉得。
对，我是觉得这里面真的是
匪夷所思。
是，但是你知道，我刚刚看哈，就是美国如果要是限制出境的话，它的理由很具体，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不就欠税，你欠了就是已经达到一定金额的那个税的时候，你就不能出境。它没有这种完全不限制你出境啊，但是你是就是说，你如果说已经是欠税欠到了非常严重的拖欠的话，国税局就可能会通知这个国务院拒发或者吊销你的护照。这是他的一个，我觉得是合法的，对吧？就合理的哈，这样一个，而且呢还得是法院判，就是法院判这个是合宪的，就合规的哈。然后再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些重罪的逃犯，或者是一些假释的缓刑中的或者有法院命令的这些人，你出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没有付你的子女的抚养费的这种 如果超过一定金额也会限制你，因为你没有履行你的义务嘛，所以说他会这样。再一个就是你的护照本身，比如说过期了，他也会限，当然你不会拿一个过期的护照去出去，这都是明明白白的，你会知道哦，我只要不碰这些我都可以出去，
对，
对吧，就这样子。
所以已经在海外的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哈，就是如果你近期有回国的打算，请无论如何要去问你的律师，然后并且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多了解了解国内的现在这个情况和局势。然后就好比现在网友在网上，我看到一个最扎心的一个评论哈，说好比中国原来是一个高压锅，老百姓都在高压锅里。然后现在的中共呢，他把这个高压锅，原来还有个气帽能放放那个，结果他把高压锅呢用电焊给焊死了。
哦，
你一点出气的可能，或者是有一点排解压力的可能也没有。然后再往后说，那这个高压锅会怎么样呢？
炸，
该炸就要炸了。
天哪！
所以今天节目又走到尾声，其实我们今天早不应该在周一早上的时候来跟大家去聊一个
这么重的话题
、但是我们觉得很重要。
对、这个、
因为在海外华人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在国内有亲戚啊、有朋友啊，那我们在海外的时候接受到这种资，特别是我们的听众哈、或者是就是在海外他接受自由的这些听众们，还是要知道就是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信息和提醒。
对对对，所以还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去跟自己的律师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关注一下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哈。那小野的音乐已经起来了，那我们就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再见了。
对
对，那我们明
天
同时再见啊，
好，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